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学法小组内一次矛盾想到的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号。下面分享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。第一部分，瞧不起人的心。前不久小组学法结束后，我无意中看见 B 同修在跟屋主同修耳语什么，没几秒钟双方突然起了高调，这时 A 同修也参与了进来，而且跟 B 同修是一边的。大意是他们同一个地方的 C 同修在南方某城市帮女儿带孩子，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，现在来到了这里，他不想回到老家去，希望这里的老乡同修帮他。 A 同修就说这个学法小组能量场强， C 同修又只到这里待一个星期。屋主同修说持续高温这么久，本身这里就人多，屋里待不下，你们有条件的带到你们自己家去。他们争执不下，我不想参言，打开门想走出房间，一看客厅里有同修在说话，这时我出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正在这时，客厅里的同修喊我去。不一会儿 AB 两同修也出来了， A 同修还在高声强调这里能量场强。我说你还在高声强调，他屋主同修有他的顾虑，没有哪里能量场强与不强的，只要是真修的弟子，他待的地方能量场都强，意味是师父在加持。我们能不能找几个适当的同修去他住的地方一起学法切磋？他们认可， B 同修就在安排人员。我想我还没拿到稿子，这两天我可以去一次，就对 B 同修说如果需要我去的话算我一个。 B 同修就安排了我和 A 同修一起去。 A 同修立刻大声说他去我就不去。我对 B 同修说你就把我们错开，不安排同一个时间去。当时我心里很平静，因为我上午还陪一位中学生看了视频，一个命大的人，这是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的一个节目。每次观看中，我都被朱元珠要儿子去找大法弟子这个决定而震撼，因为这是对大法的一种笃信，对同修的一种信任。当看到13岁的洪威只身飞越重洋去台湾后，找到了大法弟子，同修接纳了他，而且视为己出时，我泪流满面，就体悟到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因为这是人间唯一的一块净土。这几天我全身心还沉浸在这种氛围中，深深感到大法是无私的，按大法修出来的弟子也是无私的。我平静地回到家，到家做饭时脑子里开始活跃起来了，同一个师父同修一部大法，同去帮助一个同修，他去我就不去，这话好像有点梗。想到这儿又想到这两天还和 A 同修一起看了一个命大的人，里面的故事他就一点都不受到触动，不可能，大法是无私的。想到这儿我笑了。过了一会儿又翻出来了，他去我就不去，当着同修的面这么说，无视我的尊严，挤兑我，我还觉得自己是香饽饽呢，不平的心上来了。修炼没有国界，不分种族，同修是一个整体，难道还有彼此之心吗？ C 同修是你的老乡，虽和我素不相识，你也不能和我像势不两立似的。我想师父告诉我们，矛盾发生时作为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自己，何况我是矛盾的一方，我必须找自己。第二部分，去怨恨心。上周帮一位84岁的同修整理交流稿子，他说他有很多不好的人心，想写出来曝光他，灭了他。这两三年他住在小儿子家，经常跟小儿子说儿媳把他埋的肉， 排骨、鸡蛋偷到他母亲家去了，还偷了他的钱。我在记录过程中，我说，你儿媳妇有退休金，还有返聘金，要偷你的钱吗？你一次买多少根排骨？他说，买一根。我说，一根排骨剁成块有几块？偷拿一块给他母亲？你女儿偷回家一坨排骨，你高兴吗？你儿媳妇的退休金不知道能买多少排骨给他母亲，还用来偷你的吗？这是疑心，是要去掉的。我这样掰开揉碎给他讲，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，他的耳朵有点背。听他讲完后，我回家了。在几天的整理稿件过程中，不自觉地把我摆到了他儿媳妇的位置，好像就是我受了委屈，受了冤枉一样，心里不平，对老同修也产生了瞧不起的心。以前我在心底很敬佩他，因他没上过学，干几十年农活不识字，也不会写字。60岁学打法认字，80岁开始抄转法轮，抄时忘记吃饭睡觉。抄的第一本就是我帮他校对的。看他那抄书时十分虔诚的心，还有工整的字迹，让我折服敬佩。这次整理稿件，他说儿媳偷了这偷了那，都偷到他娘家去了。我想这老人家怎么还有这个想法，心里不平，为他的儿媳不平。同修说，不平的基础就是怨，因为我体内有这种怨的物质，所以就有这强烈的反应。我的怨恨心由来已久。前不久去看小姑子，小姑子问起他哥，或者提起他哥什么事，我一一作答。提及孙宝宝，我也一一作答。小姑子突然凑近我说，提起我哥你就皱着眉头，说起孙宝宝你就喜笑颜开。我当时就想到了对他哥有残怨没消除，只要触及就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，在心底提醒我以后要注意，但没有认识到排除他，消灭他。又过了几天，和小姑子在一起吃酒，我们靠墙坐着，他坐在我里边。我们这一桌男士还在喝酒，没吃完。我孙宝宝刚睡醒，也正在吃饭。小姑子说要出去，我说我动不了，你出去干什么？他说陪我哥。我一看丈夫那一桌都散了，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我说你陪他干什么？他把你骂得那个样。他说你就喜欢打击人。当他的话一出口，我又认识到了我说的话和这气氛格格不入，我对他哥的怨恨心太深了。师父用小姑子的嘴在点醒我，但是我还只是在想，以后和小姑子说他哥的情况注意点儿，只说他的长处，不说他的短处，还没有想到要铲除对丈夫的怨恨心。这次跟阿姨同修整理文章也不是偶然的，为他儿媳抱不平，对同修产生怨恨心，瞧不起的心，都是师父着急看我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老不除掉，再次利用同修来提醒我除掉这些顽固的心。我认识到了是该清除沉积在我空间场这些败物的时候了，我可不能再留它，我必须清除它，灭了它。又过了两天，我跟同修对稿，我说阿姨，你回去这几天又深找了吗？他说找了，找了很多。我说你找了很多，说一说找了哪些心。他说我忘了。我说你怀疑儿媳偷了你的排骨。我还没说完，看到他的面部神情大变，白皙的脸一下红了，很愧疚地大声说我错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的外面一层薄薄的物质刷一下下去了，消失了，感觉身体纯纯净净。我正处在这神奇美妙中，他说谢谢你。我说谢谢师父，是师父要我们向内找，我们大家都受益了。第三部分，有以上悟道的。因为写修行过程写得比较多，有时也想 是不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才翻出来了那个假我？为什么翻出来？是因为自己空间场有那种物质，他要解体。就像上面 A 同修解释的，怕我抽不出时间，没有我想的那些意思。听他解释时，我看到他心身都是纯净的。听完解释，想到他是站在为他的角度上讲的，感到我是多么的小肚鸡肠。幸好我向内找了，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曝光了，他就解体了。大家都向内找了，间隔整体的物质就不存在了，整体的空间场就清亮起来了，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话讲出来，误会也就不存在了。冰释前嫌，身心都感到轻松愉悦。还有一次，也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有一个同修跟我讲了一句偏颇的话，不是说我，但我听后就不想再到他那儿去了。但他的现状需要有人帮助，不去于心不忍，去了我不想见到他。最后悟道，我胆怯怕事，就是有不满，不敢面对面的去讲。这是人的情面，我必须突破。有一天我就做了两个菜带去，进门就跟他讲，你那天跟我讲的话我很不舒服。我就把事情扯开跟他说了。他问，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说是的。那天他真的真心的向内找了，很真诚，说出来的话让人感动。我也说出了我对他的成见，我们都推心置腹，心底很纯净，事后都感到轻松愉悦。上周的一天，小组学完法后，同修们都在给师父写中秋节贺词，大家都快写完的时候， A 同修说，我也写一个。他是小组协调人，以前逢年过节，他只组织同修们在佳节那天，在师父法像前祝师父佳节快乐。今天他的这一举动让我看到同修们都在变，在形成一个整体。就在这天，我也听到不坐在我身边的同修默默地念法了。以前觉得别的同修在读，他默默地念出声，很闹心。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内心改变了，心的容量也扩大了。这是师父的加持，大法的威德。现在正法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们都要纯净自己，坚定实修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史前誓约，随师返回家园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我应该做的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0月3日。一，有法在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忘了是哪一年，我在集市上卖货，过来个同修对我说，你是某某吗？我说是。他说，我来通知你，昨天市里公安局开会，要绑架大法弟子，其中就有你。你这几天不要赶集了，去外地躲几天。我当时嘿嘿一乐，说，哦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他看我没当回事，就说，这是内部同修消息，其他人也通知了，你在黑名单上要特别注意。当天晚上，另一同修又打电话说， 今天上午跟你说的，你千万别不当回事，是真的。我说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就挂了电话。结果不一会儿，这位同修就骑着摩托车匆匆赶来，急呼呼地说，我怎么听你不当回事呢？他们预备在明天集市上绑架你，你这几天一定不要去赶集，去外地或亲戚家躲几天。我想，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躲起来不符合法。虽然心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法理上还说不清楚，我就对同修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他一边嘱咐，一边不放心地走了。第二天，我刚起床，同修又打来电话，我敷衍了几句，就挂了电话。刚收拾好货，要去赶集，同修骑摩托车又来了，说，你怎么不听呢？人家其他的都出去避了，就你不听。我说，我悟到讲真相就是在反迫害，就是理不敢动。这时丈夫也动心了，说，要不你今天别去了，我给你在外面锁上门，你在家多学学法吧。我的心也被勾动了一些，当时没有悟到能说服他们的法理，只觉得他们不在法上，就说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上班去吧，我静下来想想再说吧。他们走后，我就向师父讲过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我理解，讲真相就是在反迫害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师父被诽谤，大法被造谣诬陷，你不讲真相，算什么大法弟子？可是出去讲真相，就可能被绑架，怎么办呢？那一瞬间觉得很苦，不自觉地说，师父，修炼太苦了。突然，师父的法打了过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真修》中说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。我猛地浑身一震，我这是放不下常人的什么执着呢？哦，是想后果。我怎么就相信讲真相就会被绑架呢？这时，转法轮一连串的法打到我脑子里，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，浑身轻松，拿着钥匙开着车就去赶集了。二，有师在，做我应该做的。一次在镇上一个十字路口买肉，一下看到政府人员贴的污蔑大法的标语，我就对卖肉的人说，我要撕了那些标语。他赶忙说，别，他们刚贴完，还没走远呢，你别让他们抓去。我说，没事，你要害怕就别回头看。我提着肉走过去，那标语字很大，我用手撕，那胶还是温的，不太好撕，我就用指甲一条一条往下接，撕到忘了第几个字的时候，我余光看到身后吱的一声挺过来一辆白色警车，我的头发唰的一下全竖了起来，全身汗毛孔像爆炸了似的，怕心像要跳出来。我赶紧请求师父加持，一瞬间呼一下全身归于平静，我又撕了一个字，感觉标语已经不管用了，就转过身来走了。回身一看，原来是工商局的几个人正站在车头愣愣地看着我。我不动声色地继续走，当走出50多步的时候，感觉人的怕心轰地出来了一些，等走到100步的时候，感觉人的观念一下子上来了， 瞬间被怕控制着，就想撒腿就跑。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跑。当又走了十几步的时候，怕心一下子完全没有了，我也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正是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促我向内找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6日。前些天 A 同修来我家交流学习师父近几篇新经文后的感悟，并交流了修炼中的一些细节问题。 A 同修说，师父在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中讲，创世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因为他爱众生，因为众生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。艾同修说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法来指导我们修炼和救人，讲真相前先发一念，众生啊，我爱你。他接着高兴地讲了他近期在讲真相中灭邪救人的成功事例。突然 A 同修对我说，你瞧不起我。我很错愕，说没有啊。他说，咱这么多同修你都瞧不起。我说，我没感觉瞧不起谁呀。他说，从你说话中就能看出来。这时妻子同修也说，他没看不起谁。 A 同修说，他也看不起你。妻子说，这我知道。 A 同修走后，我就开始向内找，我问自己，你有瞧不起的人吗？答案是有。我瞧不起妻子，因为妻子修炼前对我薄恩寡义，我心生怨气，耿耿于怀。修炼后我也想忘却那些不快的事，但根子没动，总是瞧不起他。所以妻子感受得到。我更瞧不起追随邪党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辨善恶，助纣为虐。越来越多的社会乱象让我认识到，中共专制是一切不公不正的总根源，它虚伪、狡诈、凶狠、恶毒，每天算计的是怎样整治百姓、破坏山河，不断为它的邪恶注能量。而邪党的一些官吏不讲道义，他们知道守住了权力就守住了利益的来源，要守住权力就要维护这个专制政权，他们为私为利，追随邪党干坏事，迫害大法弟子，尤其让我鄙视。可瞧不起同修，这可能吗？到现在我双盘还离不开绑带，同修谁不比我强？我有资格瞧不起同修吗？同修都是高功大德之士，我只有敬重的份，怎么会瞧不起呢？但 A 同修说了我瞧不起同修，为什么呢？哦，交流中我虚心倾听不够，过于强调自己的认识，认为同修的认识不一定深刻，这不是小看了同修吗？这不就是瞧不起同修吗？这不是执着自我吗？甚至有时还带着指导的语气，这不是自心生魔吗？现在想想，其实 A 同修是从不同的角度悟法理，这么可贵的同修很快就领悟了师父的讲法并实践做到，那我当时为什么没表现出赞许呢？应该是被自我障碍了，我那自以为是的心不去，自然会在各种场合中表现出来。为什么会瞧不起别人呢？无非是执着自我，想让别人瞧得起，以维护自己的名利情，也就是维护自我， 而维护自我就是思，而思是背离真善忍的，为思可派生出许许多多执着心，瞧不起人就是其一，瞧不起人害己害人，瞧不起别人其实就是执着现在的自我，也就是自大。如果以后某时现在的自我受损了，他也同样会瞧不起那时的自己，又成了自卑。我曾被邪党非法拘留两次，关过的都不好，过后很沮丧，也瞧不起自己。瞧不起人也会被别人瞧不起，越执着越对立，瞧不起这个人也会瞧不起类似的其他人，这样就与多个人形成了对立，同时也会被多个人孤立厌弃。瞧不起别人还可能生出怨恨争斗等人心。那么从修炼的层面看，现在宇宙已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末后了，创世主叫我们救度众生，而瞧不起人是生不出慈悲心的，也救不了众生，这是一颗多么不好的人心呢？我一定要修取它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去一切后天变异观念和物质，做一个谦卑为他的生命。谢谢同修的提醒，促使我向内找，文中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停用手机后的感觉真好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5日。我今年70岁，得法修炼20多年来，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下，始终信师信法，坚定不移地走到今天。写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，并向师尊汇报。一、重视手机使用安全，卸载手机微信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对手机使用安全很重视，因为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关于手机使用安全的问题。师尊讲的法让我深刻认识到，这个手机的监听监视是非常厉害，非常容易，非常的肆无忌惮。手机是一部定位、跟踪、监听、监视于一身的全方位间谍机器。作为弟子，就要听师尊的话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但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更要注意其他人的安全。儿子给我买的智能手机，我只和他通了2次话，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。在看到明慧网2018年6月30日编辑部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，我立即卸载了手机上安装的微信，并换了一个老款的三星手机，卸掉电池就可以彻底断电的那种，并不再上网。去学法典和与同修见面和讲真相，我也不带手机，或带手机提前卸掉电池。除特殊情况与同修或亲友通话，也注意不说敏感词。而有的同修来我家时，也严肃地告诉他们不能带手机。可有的同修并不重视，有时还带手机并辩解说关机就没事了。当我说师父的法理讲得很清楚了，就应照做，同修还不耐烦，嫌我有怕心，说正念强就没事。可我说，即使正念强，也要注意人中表面安全。况且也不能保证人人时时都正念那么强吧。那我是发生多次群体绑架事件， 几乎都存在手机使用安全被监听、监视、跟踪、定位的问题。而这位同修在一次绑架事件中也被牵扯判刑迫害。这些血的教训还不能令其警醒吗？二，停用手机后的感觉真好。诚然，我很重视手机安全，不上网，很少挂电话，时常关机，但还会存在一些干扰因素。如，我正学法发正念或用电脑做正事呢，会有电话干扰。有时丈夫回来晚了，我也会打电话问他怎么还不回来，他很反感，因此而增添一些烦恼与干扰。而有的亲友还会抱怨我时常关机，有手机跟没手机一样，我就不想用手机了。当时正处于我原住处派出所，因我在协党黑名单上，片警又电话骚扰家人找我，丈夫说我在外地无法联系，片警叫丈夫去派出所逼迫他写保证书，保证见到我要马上报告，否则负法律责任。丈夫害怕就不让我用手机了，这样正合了我意。我与亲友说明此情况后，他们也能理解，无所非议了，省去了我许多干扰和麻烦，使我能静心多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练功也能入境了。我感到停用手机后的感觉真好。今年夏天，我在照顾母亲，她也是同修，今年已92岁，需我们姐妹五人轮流照顾。这期间，在之前去小妹家时，母亲座机没交电费停机了，回来后再交费时，通信公司说现在有规定，开机就得安装监听装置。母亲说那可不能安。自此，母亲家多年的座机被迫停机了。之前母亲一直是不同意停机的。我感到真是件好事，因为母亲儿女情较重，爱操心管闲事，借点事就愿给我姐妹挂电话大声唠叨。他因耳背听不清好打岔，还愿有好吃的让来家吃饭，这样就会耽误我们学法的宝贵时间和增添一些干扰因素。现在可好，我手机不用了，母亲座机也停了，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也去掉了一些人心执着。我想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个人层次认识，如有不足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